包大人在书房接见了老少英雄，给大家道了辛苦，然后让众人归坐。蒋平把新出世的几位英雄逐个的向包大人做了介绍。当介绍到白云瑞的时候，包大人拉住云瑞的手，心里头非常难过的。一看这骨血的关系可真了不得，这白云瑞怎么活活的像白玉堂啊？越看越是锦毛鼠。看着现在的云瑞，想起当年的白老五，包大人这心呐，真是难过极了。看看自己的胡须已经发白了，人哪能没老呢？这白玉堂的后人都成人了，问了白云瑞学艺的经过，又问了他母亲的身世以及最近的情况，白云瑞一一做了回答。蒋平在旁边补充，相爷，云瑞可立了大功了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自从他出世以来，给国家立的功劳是无期待数，我业已铸条的都给他记上了，请相爷过目。好，包大人接过来，这是一份功劳簿，像流水账似的，就仔细的看了一遍。然后包大人设便宴款待各位英雄。白瑞心里纳闷，他觉着包大人这么大的官儿，这架子不定得多大呢，结果这么平易近人，说话这么随和，心里头真感觉到非常温暖。怪不得我四伯父蒋平，我三哥徐良，他们为开封府这样卖命，跟包大人用人得当有一定的关系。云瑞猜的一点都不假呀，这个用人那是一门技术，又是一门高超的艺术。不会用人，别人骂你祖宗，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；会用人，别人玩了命也没有怨言。包大人就会用人，你别看脸黑，胸怀锦绣啊，用的这些人还心服口服，各尽其才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。闲言少叙，吃完了便饭之后，包大人一时高兴，让公孙策把开封府的名优请进府中，破例的唱了一出大戏给大伙开开心。然后包大人吩咐放假三天，大家好好休息，容我修下本章奏明天子。哎呀，大家可得到休息了，有的洗澡的，有的在校尉所睡觉的，有的安排住处的，有的办自己私事的，咱不一一交代。四天之后圣旨下来了，要在金龙宝殿接见各位英雄。头一天呢，公孙策就忙上了，交给各位英雄严礼。那见皇上不是随随便便的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一抬头，一皱眉，那里都有文章。要不怎么叫有尺寸的地方？怎么磕头都有一定的规定。但是这些人非常聪明，武术都能学到身上，何况礼节呀，因此不到一个时辰都学会了。到了次日四更天， 包大人早早的起来，升座文华大轿，怀抱象牙护板，前呼后拥，赶奔金殿。老少的英雄在大轿左右保护着，一直先来到朝房。包大人下轿，众人跟随，走进东朝房。方叔安和白云瑞一看，嚯，这到了戏园子了啊！啊，这些唱戏的都在这儿呢，有顶盔的，有戴纱帽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再看这些人纷纷过来跟包大人打招呼，包大人也把云瑞叫过来，挨个的做了指引。大家在东朝房候旨。日头似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也就在寅时刚过，就听见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当当，让大家听着庄严肃穆。这时文武百官赶紧站起身来，正冠斗袍，文东武西拍班站好。就见三道进门开放，大家顺着汉白玉的甬路走进八宝金殿。以蒋平、徐良为首的众人没敢动，都在朝房候旨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没资格进去。单说包大人来到班部之中站好，一看皇上升坐九龙口了，君臣见面之后，文武百官行了大礼，山呼万岁，然后归班。就见四弟仁宗是满面春风啊，包青臣赞你的本章，朕看过了，蒋平、徐良他们已经奏凯还朝了吗？正是。现在何处？都在朝房候旨，没有万岁玄诏，不敢随便进来。哦，包青替朕传旨，不管是谁，凡是立有战功者，一律带上八宝金殿，朕要个个问话。臣遵旨。包大人来到朝房，先把蒋平叫过来。蒋平啊，皇上的心情非常好，已经传下圣旨让你等觐见，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。
是。众位啊，听见没听见？可不行找麻烦啊，现在要见皇上了，那是人王地主，皇帝陛下说话也好，动作也好，不经允许不能任意行动，明白吗？
众人点头，也按着文武百官的意思分了两大队，左面有蒋平领着，右面有徐良领着，赶奔八宝金殿。方树安在人群里边掏着翻眼一看，
我娘你，我这地方也太好点了。
也不光说方树安感到吃惊，白云瑞也不例外。再看这个院子非常宽大平整，脚下全是汉白玉的条石铺着，两边有花池子，也不知栽的是什么花，就觉着阵阵香味扑鼻。
往里边一看，汉白玉的甬路两旁有24头巨象，就那印度大象啊，但人这象是干净的，白毛，哎，瞅着像大白缎子似的，身披着锦装，脖项下挂着紫金铃，瞅着那么庄严。过了象群之后，是500名金甲武士，一个个头盔闪着寒光，手里边大刀长矛，弯弓弩箭，是全身的戎装，一个个脸对脸站着，连眼睛都不眨了一下，不知道的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的。那么大的龙庭鸦雀无声。方叔安再往上一看，汉白玉的栏杆分9层，每一层都有宝鼎和铜铸的仙鹤，里边轻飘飘的冒着香烟，提鼻子一闻还真挺香，可能是点的檀香。再看无数的美女，就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，是排班站立呀，虚无缥缈，给人以画外之感，就好像置身于天上人间呐。大伙顿时觉着心旷神怡，飘飘然，然飘飘，都不知道迈哪条腿走上金阙。包大人用手一指，大家跪下了。事先早都训练好了，由蒋平带头，我等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当然了，粗声的细声的什么声音的都有。四帝仁宗赵祯，手扶龙书案，往下注目观看，看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，让包大人站到龙书案旁边，桌子上的放着功劳簿，每个人的经历姓名，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那么见过的还封过官的就不必细说了，还有些生人皇上没见过的。仁宗赵祯用手一指，哪一个叫蒋昭？蒋小义。蒋昭一听赶紧一扬脸儿，罪臣就是。抬起头来，是。皇上往下看了看，啊，一看这小伙长挺带劲。包青臣在，他就是蒋平的侄儿不成，仗势。好，我看这仗写得很清楚，蒋昭也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，是大功小功一共21届。仁宗满意的点点头，蒋昭，难得你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胆量，能为国尽忠，为朕效劳，朕非常高兴，加封你6品带刀校尉之职。蒋昭一听，啊，我当6品官了。徐良瞪了他一下子，心说你愣什么，你还不谢恩。蒋昭这才明白过来，赶紧磕头，谢主隆恩，万岁万万岁。蒋平在旁边也替侄儿高兴啊。那位说6品官太小了。啊，小，挠多少年挠不上的还有的是呢。
何况是练武的一个武夫啊。再者说，像这伙人要想升官，那来得非常快的。这一见面就给六品官，皇上够大方的。蒋昭磕完头谢完恩不说，皇上翻了两篇，眼光又落到钟林的名字上。哪个是钟林？臣在。皇上一看，和这小伙黄面金睛，细高挑，大个，是英雄的气概，看着心里就高兴。朕问你，你可是忠雄之子？正是。老子英雄儿好汉呐，好啊，朕也加封你六品带刀校尉之职，臣谢恩万万岁。皇上翻了一篇，眼光落到房叔安身上了。其实房叔安呢，是房屋的房，不是姓方，这人叫白了，管他叫房叔安。皇上看完之后，哦，这是个贼出身，对这个人很感兴趣。看罢多时问，哪一个叫房叔安？哎呦，房叔安一听可坏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，一着急没词儿了，光拉鼻儿。因为说拉什么鼻儿，他没鼻子不兜风。方叔安晃着大脑袋，这一下可不要紧，把满朝文武逗的全都乐了，连四弟仁宗赵祯乐的也已袍袖掩面。皇上一想，这怎么查？这是这位什么毛病？叫唤什么的？把包大人吓得脑门子冒汗了，赶紧给解释：“陛下，是这么回事。由于他太激动了，您这一点他的名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另外，这个人五官还不全，鼻子受了伤了，故此发出这种嗡嗡的声音。”
哦，朕不怪就是。
皇上一瞅，这位岁数不小了，挺细个脖子，挺大个脑袋，饼子脸，还没鼻子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像那么大的脑袋，你戴个大点的帽子，包还戴个小帽子，就在脑瓜顶上顶着，让人看着滑稽可笑，但是挺有人缘。哎，皇上瞅着还挺高兴。你就是房叔安？
正是罪名。
你因何口称罪名呢？
万岁有所不知，我呀长这么大他妈没干过好事，我从小就没爹没娘，跟坏人在一起长大的，偷鸡摸鸭子，是什么坏事我干什么。他那这事儿为什么呢？就是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，又倒是良心丧于困地，真是实在没办法往我逼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但能吃上一口饱饭，我也不至于干这缺德事儿。就这样，我就出来到沟里去，失身于贼了。我办了不少坏事儿啊，按我所作所为，扒皮、草炫、凌迟、点天灯，全都够。
你看这套词儿，皇上还没听过。你看别人说话咬文嚼字，说话呢还有音律，唯独房叔安说话不受拘束。哎，皇上听着还特别爱听。 包大人有几次制止方叔安，都被仁宗给拦住了。
不，
叫他随便讲，朕爱听他说话。
呵，这方叔安更拉开话匣子了，由打过去讲到现在，特别是讲到他这鼻子怎么没的，怎么骂徐良叫徐良把鼻子给拉下去了，后来怎么拜的干老，把四弟仁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，满朝文武也捂不住劲儿了，全乐开了。像这种事情在庄严肃穆的八宝金殿，这还是绝无仅有的。最后仁宗收敛了笑容，方叔安认罪名在，我很喜欢你，你方才讲的都是大实话，没有虚假，人嘛就要诚实。虽然你过去做了不少坏事，但你能改恶向善，这就不失为好人，理应嘉奖。方才朕看过了，自从你投靠了开封之后，立了不少战功，因此朕加封你五品带刀校尉之职。
咦，我皇上封我几品？
五品。
你比钟林和蒋昭还高着一品呢。
是吗？哎呀我的娘啊，
甭问，我们家那祖坟冒青烟了，我们家那老人不定哪一辈做了好事儿，
哎，可他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，赶紧往上磕头谢恩。
方叔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，最后是白云瑞，皇上特位啊，现身离座，来到白云瑞的近前，赐平身，拉住他的手看了半天。云瑞啊，你还记得不，你五岁那一年，你母亲带着你赶奔八宝金殿前来辞行，朕御笔亲批让你们回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，朕加封你娘为一品义烈夫人，加封你为四品燕生之职。云瑞一乐，陛下我太小，我记不住了。光阴无情啊，耍乎之间朕两鬓发白了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今日相见朕是非常的高兴啊。你娘可好，托万岁爷的福，我娘很好，家中可好，一切平安如意。
好好好，这就不错呀。
云瑞，朕要重重加封于你。白云瑞跪倒，皇上今天呢确实是嫉妒，加封白云瑞二品将军之职，这一句话就二品官呐，鹤立鸡群，压倒一切。另外加封山西县徐良二品将军，挂总兵衔儿。这总兵是武官的最高头，挂总兵衔儿吃一等俸禄，比云瑞高着半级。
白瑞一看，那行，我刚来呀，我比起各位来，我差的多的多呀。
因此云瑞一再请辞，要求皇上收回成命。我不配当这么大的官，但是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呢，说出去就不能往回收了。
包大人 让于瑞谢恩。皇上又传旨，让老少英雄骑着马在东京要夸关三日，京城要放假五天以示祝贺。包大人请旨，贾徐良、紫面金刚、王顺已经押到开封了，请旨定夺。皇上一听王顺这个小子罪恶滔天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得罪徐良吗？插一插杀了我的忠臣呐、啊！你这个小子阴损毒辣，可杀而不可留，因此皇上御笔亲批，把紫面金刚王顺交给包大人全权处理，给死者报仇，然后把人头砍下挂到云阳市口示众。皇上把龙袍一摆，退了殿了。老少英雄回到开封，刚才受封当官这些人也穿好了官服。哎，看白云瑞、钟林、蒋昭，人家穿上官服特别好看，唯独这方叔安怎么看怎么别扭，把大伙乐的眼泪都出来了。这时包大人把徐良、蒋平、白云瑞请到书房，商量惩治王顺的办法。蒋平说，相爷对他不能心慈手软，开膛摘心。徐良也说，扒皮草率，活剥了他的皮。云瑞说，给死者的老三位祭灵。包大人全同意了，就定在第二天开封府戒备森严。包大人把桌子一拍，来啊，在死囚牢提王顺。